马太福音系列18，我们的手都沾了血。马太福音5章21至26节，普杰西牧师，2025年7月6日，翻译王少峰，校对甘小春。马太福音5章21至26节，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，说不可杀人，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，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，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。所以你在祭台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，就赶紧与他和稀，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，审判官交付衙役，你就下在监里了。我实在告诉你，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，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。弟兄姐妹，你正在生某人的气，或者某人正在生你的气吗？你通常因什么事情而发怒？你或许听过这样一句戏言，开得比你慢的都是白痴，开得比你快的都是疯子。我们往往一笑了之。但若不笑，若你认真省察自己，问我们为何如此容易动怒。今天早晨我们就要来思想这个问题。在登山宝训的这一段，主耶稣列举了6个律法的实例，基本结构是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，但我告诉你们。主耶稣向我们解释律法的真实意义，让我们看见律法在基督里得以成全。在一切的罪行中，谋杀无疑是最令人发指的。谋杀是蓄意的夺取他人的生命，是从其家庭和朋友中将其剥夺出去，这是极其邪恶的罪行。我们常听到在法庭上，受害者家属对杀人犯说，感谢法庭伸张正义，但这无法让我的亲人回来。如今社会对死刑的支持似乎有所回潮，即便像我们所处的自由主义盛行的州，至少在法律上也依然保留死刑制度。主耶稣在这段登山宝训中所讲的，正是针对这一骇人听闻之罪。他从旧约十诫中第5条不可杀人讲起，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，说不可杀人，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。听到这句话，我们可能会松一口气，自觉与这条诫命无关。但耶稣却毫不留情地继续说，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，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，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。他毫不费力地将第5诫由外在的行为引向内心深处的动机，直击谋杀罪的源头。他这样说，就是在定每一个人的罪。我们必须听清楚，光是外在遵守律法是不够的。亚里斯多德认为，道德在于潜在性与实践性之间的差异，即使你心中想杀人，只要不付诸行动，你就是有道德的人。但耶稣却教导说，这不是道德的标准。心中潜藏的谋杀动机同样会招致定罪。因为这条诫命的核心不仅关乎行为，更关乎人心。一个人的思想、愿望、情感与言语都在律法之下接受审判，而不仅是他是否实际杀人。你从未杀人吗？那是好的开始。但你是否曾心怀怨恨？是否藐视过他人？是否曾希望某人不存在？是否在心中称他人为蠢货？若是如此，你就该听清耶稣的教导。主耶稣所说的动怒，不是指你因为踢到石头而生气，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愤怒。他指出，怒气与谋杀之间有着共同的本质，谋杀是怒气发展到极端后的结果。若你挖掘自己心底那份对人的轻视与敌意，你会发现它与谋杀的根源如出一辙。社会学调查显示，那些犯下多重谋杀的人，如校园枪击案的凶手，心中常年积怨不解，最终在某一刻爆发。主耶稣所讲的神国义，远远超越了表面不杀人的行为。若你心中怀恨，你已是谋杀者。1983年， 美国 CBS 60分钟节目中，记者麦克·华莱士采访了纳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丹尼尔。华莱士播放了一段1961年纽伦堡审判的视频，内容是丹尼尔面对当年的刽子手艾希曼。当丹尼尔在庭上认出艾希曼时，当场昏厥。华莱士问他，那一刻你是因为恐惧，还是因为想起过去的可怕回忆？丹尼尔回答说，使我恐惧的不是艾希曼，而是我自己。我看到他只是一个普通人，这让我明白，我自己也有能力做出同样的恶。他并未犯罪，但他看到自己内心的潜能与艾希曼无异。译注：这让我想起一位曾在文革时期下乡的朋友。他才华横溢，品性良善。1978年，我们一同复习考大学，他是我学习几何的启蒙者。多年后，他成为重点中学教师。一次我向他传福音时谈到人的罪，他坦诚，若不是出身不好，他本可能成为红卫兵，甚至参与抄家、批斗老师。他说，他不是不愿作恶，只是没有机会。你看，经文由内心转向言语。耶稣说，人所说的话也要受审判，凡骂弟兄是拉加的，是魔力的，拉加一级无脑的，等同于称人白痴，魔力则指愚笨。耶稣指出，藐视和侮辱他人将招致公会甚至地狱的火。我们都曾说过他是废物，白占地方这样的话。这种言语从本质上说就是杀人。你回想那句古老的话，石头棍子能伤我骨头，话语却不能。我们都知道这是谎言。小学六年级时被人讥讽的话语，几十年后仍埋在心中。但我们不只是受害者，更是加害者。我们曾用言语刺伤至亲之人，说出最恶毒的话，这些伤害往往来自我们的骄傲与怒气，且极难抚平。你发怒时通常如何表现？是冷战、沉默，还是爆发、怒吼？是讽刺、挖苦、挑剔、抱怨？是表面客气、心里咒诅？你是否在他人背后批评、贬低他们？根据主耶稣的教导，这些都难免地狱的火。若你犯过其中任何一点，你的手已经沾了血。但主耶稣不只指出罪，他也赐下补救之法，那就是与人和好。他说，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要知道，当时以色列全国只有耶路撒冷一个祭坛，许多犹太人需步行一两百公里前往圣殿。耶稣却说，若在献祭时想起弟兄怀怨，宁可放下礼物，先去修复关系，再回来敬拜。这说明什么？这意味着神看重修复关系胜过宗教仪式。愤怒与破裂是如此严重，和好必须优先于敬拜。第二个比喻也强调这一点，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，就赶紧与他和稀，若你不主动和好，最终受害的是你自己。耶稣刚讲了你对别人怀怒，现在他说，若别人对你怀怒，你也当主动和好。这不是说问题不在对方吗？为什么是我先去？因为哪怕是对方生你的气，很可能是你曾伤害过他。耶稣要我们明白，长久怀怨最终伤害的是自己和对方，神的国不是这样的国度。神的国是和好的国，是饶恕的社区，是人彼此修复、重新连接的地方。弟兄姐妹们，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，你预备好了吗？谁有这样的能力？我们怎能假装顺服这等命令？然而，在这一段经文中，我们看见了天堂的样式，没有愤怒、仇恨、轻蔑、记仇、报复与悔恨。那是我们的将来。既然那是我们的未来，主耶稣说，现在就开始活出那样的生命。我们无法靠自己做到这一点，但福音告诉我们，我们信的是那位被愤怒杀害的神人。他被无故恨他的众人钉死，死于我们的怒火和罪孽之下。 十字架不是因罗马的钉子，不是犹太的仇恨，而是他对你，那个本为仇敌之人的爱。他来寻求与你和好，成为你不愿接纳的朋友。他在第25节说，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，就赶紧与他和稀，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位与仇敌和好的榜样。十字架正是怒气的终点，是你将一切苦毒交给他的地方。你得了多少饶恕？你有多少愤怒需要被赦免？你若知道自己有多糟糕，就可以开始顺服神。你若知道你已被这条命令定罪，就该谨记在心，下次想要定别人罪时，先反观自己。主耶稣的教导表明，对自己的过高估计，不仅会杀害他人，也会毁灭你自己。愤怒源自盲目的自义。当你说，我简直不敢相信你竟然是这样时，让这句话反过来问你，你以为你是谁？你愤怒地杀害了神，但这位神却以爱回应。他忍受损失，为要让你得着生命。现在他说，你已得赦免，照着去行吧。今天早上，神邀请你用同样的方式待人。当你与所恨之人，或你曾伤害的人和好，你就在这地上带下神国的和睦，让人瞥见新天新地的荣美。你可以从现在就开始，活出那属于你的，在基督耶稣里荣耀的将来。愿神赐你恩典，让你真知道自己已经得了赦免，好使你能白白的饶恕那本不配的人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